重大发表，由日坛公园发起的播客联盟日光派对已在最近发布了第二批加盟名单，他们分别是 BB 时刻、城市罐头、春日屋、郭雅迪、开放对话、津津乐道、蓝莓评测、能力有限、钱粮胡同、世界莫名其妙物语、谐星聊天会等十家播客。未来日光派对将携手更多的播客朋友，共同在品牌价值、流量价值、商业价值等多层面探索更多可能性。另外，由日坛公园孵化出品的科技类播客不科技于本周二正式上线。不科技由前资深媒体人、现求导科技 CEO 老红主持。在这档节目中，你将听到国内外科技和互联网行业的不同从业者分享不为人知的行业秘辛，让大家用不科技的方式重新认识科技行业。每周二准时更新，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不科技即可订阅收听。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小伙子，
我是六月，
我是乐乐。
哎，这是我们这个什么鳌拜三姐妹。
对，但今天不是鳌拜了，
今天不是鳌拜了啊、哎，今天是日坛故事会是吧？
对，也是我们也是故事会三姐妹，
故事会三姐妹，就是故事会非常好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听啊。
对，
不在我们日坛公园的专辑里面，你们可以去搜。首先我要感谢啊，成分护肤品牌 HBN 对本期节目的赞助，谢谢。然后呢，这一期我们聊点什么事儿呢？其实挺好玩的，就是前一阵子呀，我们在公司那个工作群里面在聊一个工作的事儿嘛。公司里有很多比较年轻的同事嘛，
嗯，
我说那年轻人们来说说你们自己的想法哈。
对。
后来六月呢，啪站出来就开始说啊，说的挺好。我说六月说的不错啊，我说那个。真正年轻人说两句吧。
对，就是大家一起开会做策划的时候，我看这小朋友们也都不说话呀，我带头说两句，没想到还被年龄羞辱了一把。
年龄羞辱了。哎，不过其实因为当时首先这是一玩嘛，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大家在一起工作的时候，的确啊，因为像乐乐跟六月都比我小挺多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觉哇，真好小啊。结果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那我们日坛公园也有五年了，然后也慢慢加入很多新的小伙伴啊，对，然后包括我们很年轻的同事，可能97年的，
对，
还有更小一点的，然后就感觉对。六月老师也不负当年之勇了啊。
对，小伙子这两天还总跟我和乐乐说，哎呀，刚认识你们的时候，
对，
你们
怎么着，
对对对，你们才多大多大，
对对对，真的是
啊。对，然后现在啊掰手一算，
嗯，
这连最初当年的小朋友，我六月本六现在都已经30多了，
都快赶上我当年我那岁数了，就是啊。对，
小伙子已经啊年近40。
哎，别嘿，
李叔年近半百。
我天，好家伙，真的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不太关注这件事情，反正你包括我吧，
嗯，
其实我对于这年龄这事儿，说实话，就是你回过神来，你才发现，哎，忽然之间现在已经是这个岁数了。
对。
然后有的时候，为什么我有时候经常会去琢磨这事儿，是因为我们这个日坛公园的节目里边吧，有一些节目其实是跟年龄相关的，
嗯、
就比如说、啊、我们录那20、30、40啊，
对，
还有一个我跟武指导还有那个
13、23，
对，
嗯、
潘大夫老师说重返13、23岁什么的、
嗯，
那个时候大家就会去审视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
对。
然后我有的时候。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就会跑到那个录音室边上那个洗手间，然后去照着镜子，我就看看，哎，我说，就自己不觉得、
嗯，
自己不觉得有多大的变化，但说实话，就是很明显的这些年，就是我白头发变多了，
哦，
就原来是没有，原来一点都没有，就是现在整个你看这边好多，能看见吗？
嗯，稍微有点，总的还好。
其实里面藏了好多，只是没有说，哎，我觉得这个有没有白发，就是看你双鬓是否斑白。真的，有时候你双鬓斑白了吧，就人家一下就会显得比较老。我其实我有个大学同学，我们关系特别好，是上海人。然后我每回去上海出差什么的，我都会跟他一起坐一会儿，我们聊聊天什么的。我就非常明显的，就忽然在某一天，我发现，哎，这人怎么头发全白了？真的就是他基本上黑头发很少了，然后白头发特别特别多，
就感觉是一瞬间的，
一瞬间，然后就还有点脱发什么的。然后我说，哎，我说你这个头发白的挺多的，原来没注意。他说，嗨，你咱俩见时间就间隔比较长，你自己不知道。他说我自己反过来好像就一下头发就白了。 我们也都是40岁了，是吧？哎，说到这个事儿啊，真是心里边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就关于年龄，其实或者是所谓的老了，
对，
哎、
就
我们老了，
咱们不说衰老，初老吧，
初老，
对对对，初步衰老了。
你们俩其实就还好了。
对，我以前的时候，我经常有的时候就会跟朋友说，
嗯、
我说基本上就现在别人在问我年龄多大，
嗯、
我都得掰着手指算一算
啊，琢磨琢磨。
对、
啊、
我心里其实一直以为自己还20出头，
嗯，
对，但是有个别的一些时刻啊，就是让我不用算，我也知道我确实不是20出头了。
比如说呢？
对，比如说明显的能够感受到免疫力下降了，
哦，
明显的能够感受到代谢水平不行了，
嗯，
对，就类似于这样的这种被生命的重锤敲醒的时刻还挺多的，
是吗？
嗯，
哎、乐乐有这方面感受吗？
有啊，
嗯。
哎，我其实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因为我头发一直是那种炸毛状态嘛，
哦，蓬蓬的，
对
对
对，乐乐之前讲过好多次，
嗯，
对，就无论怎样它都炸毛，然后呢，我理发师也经常无能为力对我的头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嗯，
然后呢，就是突然有一次我去剪头发的时候，他说，哎，你头发最近很顺哎，
嗯，
然后我也觉得，嗯，我头发是不是因为我换了什么洗发水，或者是每天都吹头发，
嗯，
因为我之前不吹头发，它就变好了呢。后来发现不是，它只是掉了很多，
就变少了，不是变好了，是吧？
对，哦，是的。
我还说呢，我说乐乐最近头发真好啊，非常柔顺，然后乐乐特生气，特生气，我就是头发少了。
对，之前不是网上大家总说曾几何时去理发店的时候，
嗯，
还会跟理发师说，
嗯，
麻烦给我削薄一下。
哎，
这削薄两个字感觉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
绝对不敢说了，还削薄一下，是不是这露头皮了？就是。然后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被这个互联网时代所击倒，就是原来比如我刚上网，啊，那时候比如2000年千禧年前后啊，对，你刚上网的时候你去注册一些会员，他就会让你填生日吗？他默认的那个生日状态都是1970几年，
对对对，
1970几年，那时候我还往后倒呢，倒到我生日啊，1982年，我就倒到我生日。然后现在我在注册一新 APP， 上来就是1998年，
对，好多都2000几年，
对，
00后，
然后我就往回倒了，就是我这心里感觉哇，这我当年我也变成这样了，就是整个的状态被 APP 给打一大跟头，对
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其实也挺想知道大家对这件事儿怎么看的，所以在之前我们发了一个推送啊，就是让我们的听众呢，大家来聊聊关于这个所谓的初老体验这件事儿。然后那个推送呢，得到了大家特别多的这个留言啊，就是我们题目叫做说你在哪一瞬间发现自己老了。然后呢，就在那个本条推送下面有好多朋友在留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给大家念几条，
角度特别清奇。
对，有一个人说我读小学的第一天，我说这个有点太扯了，
感觉到了学习的重担了。
对，然后还有人说呢，就是这个当我的办公室出现00后的同事的时候，
哎，这个确实是会，就当咱们日谈开始，最开始刚入职的时候，我好像我不是最小的。刚入职的时候我就已经工作5年了，但是后来你确实能够感受到咱们同事的年龄，开始的时候从93、95，然后后来变成97、99，
对，99，
这种感受确实是血淋淋的现实，
血淋淋的现实。然后还有一个我自己感触特别深，那人说以前打游戏一坐就是6个小时不带动的，现在半个小时眼睛就发干，然后再过半个小时颈椎就疼，再过半个小时腰就疼，所以玩游戏要趁年轻。真的是这样，我也是坐不住了。原来比如我爸妈不在家，周末的时候我就打一整天，是吧？之前咱们在那个海边那期我不是说嘛，他们出去玩我都不去，我这成天成宿的玩游戏，现在真的不行，往那一坐就感觉哎呦浑身不舒服。
对，我是之前打游戏就时间长了之后，我的妈就心脏咚咚咚的跳，就快跳出嗓子眼儿那种。
哎呀，
然后感觉比上班累多了，打游戏。
哎呀，这种话，那乐乐觉得哪个留言比较逗啊？
我觉得有一个 Yuki 说的，他说不想奋斗了，想安定下来了。
哎呦，好家伙，真是，就是精神层面都已经有了变化了。
对。
对，
然后还有人留言特别逗，说突然发现自己声音越来越像妈妈了。
哦，这个我也有感受。
真的吗？
对，
就像你妈。
对，越来，我现在开始接电话，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妈正在什么洗衣服做饭，就手湿不方便接电话的时候，她会让我帮忙接。
嗯，
经常给她打电话人听不出来我是我。
哦，
直接就因为我妈姓木，直接说哎呦木姐如何如何如何，让我很受打击。
哎呀，哎，不过这点男生女生真的不太一样。
哎，
因为像我们青春期变声了之后，声音一下就变得那种低沉了，
嗯，
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 经常我的同学就分不清我和我爸谁接的电话，然后有很多很多特别愣的人打电话以后，我爸那边一接电话说喂，然后那边说我操你怎么还不出来，
走呀喝酒去呀，
然后我爸就默默的把电话放一边，然后喊冯建接电话。
这有位同学还说呢，就是他说发现自己越来越像父亲了，
是吧？哎呀，感觉是很失望的，是吧？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像父亲，是吧？觉得自己比自己爸长帅什么的啊。
某种意义上，可能确实会有，就开始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超越了基因，后来发现，哎呀，还是基因更强大。
还真是，尤其是从后面看的时候，
从后面看，
就是从背影，就是你看背影的时候。就你会觉得越来越像，那好吧，反正我觉得大家现在反正就是有很多，无论是身体层面的、精神层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还有容貌层面的事情。那今天咱们就来多聊聊大家的感受，我们也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小故事。大家留言特别特别多啊，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就先从所谓的就是身体的变化，
对，最显而易见的，
对身体的变化，我们先聊起来。然后咱们仨这样，咱们仨一人念一个。
好好好，
那我先来吧。
嗯，
那这个我们就把大家 ID 我就隐去了啊，就不念大家 ID 了啊，以免有的人可能感觉不好意思。这第一位朋友就说呢，说从今年四月份开始啊，全身多个部位陆续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疼痛，先是肩膀疼，去了医院做了几次理疗之后呢，有所缓解。跟着呢就是跟腱疼，哇，跟腱疼，吃了止疼药顶了两天没事了。跟腱痛完又膝盖痛，哎呀，这个针灸理疗搞了一个星期，哎，才算缓解。完事后感觉臀部肌肉痛啊，目前呢就在恢复过程之中啊。
哎呦，这真是从头到尾痛了个遍。
对，然后呢，我们其实，在发推送的时候还说，大家就是你们怎么来对抗这些事情呢？然后这位朋友说，我的对策呢就是打算啊改变饮食结构啊，加强运动来减轻体重。嗯，估计减重之后呢，情况能好一点啊。你们两个现在会有这种身上的不舒服、各种疼这种感受吗？
长期啊，我是最明显的是那个肩颈的肌肉痛。
嗯，
都不说以前的时候，就大家一说，哎，肩膀痛，比如说出去玩，背包背了好久等等的，会肩膀疼。
嗯，
现在只要是比较累、比较疲劳，
嗯，
肩周的肌肉就会疼。
哦，
对，比如什么出差啦，或者是休息不好啦，
嗯，
就这种就完全就疼到受不了，就必须得去按摩。
哎呀，
嗯。
我前段时间就是腰疼，然后髋关节也会觉得疼。
听着怎么那么惨？
所以我去拍了 X 光，又去拍了核磁，
啊，
但是显示就没有什么问题嘛，
就还好，啊。
不过去做了几次正骨，感觉好多了。
哎呦，你说正骨，就是前一阵子我不是去做了个正骨嘛，然后李叔给我推荐的他那个大夫，我那时候真的就脖子已经完全就感觉要掉下来了。就是尤其是后脖梗子那一块就特别特别不舒服。然后李叔说我那儿认识医生，你去吧，你直接就到那儿去。然后我就找那大夫，那大夫说哎呀你这个都歪了，说你这个脊柱这儿都有点错位，说没事，我给你正正骨。然后结果我给我正了两次，然后那过程特别的刺激，我就能听到那个嘎巴嘎巴嘎巴的那种响。那做了两次之后真的就变得非常的舒服了。然后之前我就是比如我开车的时候，一般来说你开车你不可能真的躺在那个座椅上嘛，但那段时间我真的就是我觉得我的脖子已经支撑不了头部的重量了
啊，那就很严重了。
对，我就真的就得躺在那儿，然后那把脖梗子靠在那个车的那个车边上我才能开，不然的话我这么直着开的话一会儿就不行了。我觉得也真是，原来都不知道身上不舒服是什么感受，啊，
对，我记得我以前真正年轻的时候，我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写作业，我就直接都扭着身的，对，就在那个沙发的扶手上写作业，就完全感受不到疼痛。结果现在就每天把自己的又是这种什么人体工学的座椅，
可贵了那椅子，对，
然后又是电脑支架，就一切都整得特别舒服，但依然疼。
是，然后说青岩老师听了我这个经历之后，他就说哎，说你看你之前是吧，说你哪儿都不疼，来我这儿，我那什么各种按摩椅啊，包括什么捏脚的、捏背的，你那儿以后感觉哟真不舒服，真难受什么，现在也老实了是吧？这个，
对，你就看他说的这个这疼那疼，感觉就是说的你跟李叔嘛，
哎，太惨了。
对，
来刘月兰念一条。
好，那我给大家念一个，咱们这位听众说，现在发现走路超过一个小时就开始觉得累了。2006年去北京旅游加跑业务，一天走6个小时，没有觉得多累。
哇！
2019年带孩子去，走了1个小时之后，觉得比当年走6个小时都累。
嗯，
这个我也有感受。
是吗？
对，因为我以前不是特别喜欢旅游吗？ 然后年轻的时候就真的是超级能吃苦，我经常就比如说突然想去哈尔滨了，我就在北京就随便买一个车，然后基本上像北京和哈尔滨这种热门班次的车票都特别难买、
嗯、
对，然后火车大概10个小时的时间，然后经常就是只有站票，完全没事儿，就站10个小时对我来讲一点的问题都没有。
这么厉害？
对，都不觉得累，你知道吗？就站10个小时、
哦、
但中间有的时候偶尔会有一些大叔，就因为我嘛就长得有点瘦弱，然后就会有大叔说、
嗯、
哎，我坐累了，我溜达溜达，你来坐会儿，这种也有、哦、但是大部分时刻你还是站着的、哦、真的是完全不觉得累。
那也不睡觉吗？这十个小时
白天早上9点多、
哦、
然后一直到下午7-8点钟就到了、
哎，
真的是全程站着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别说让我站10个小时了，从北京到上海坐高铁坐5个小时，或者咱们前段时间去西双版纳坐那个飞机坐5个小时、
嗯、
下来之后都感觉像脱层皮一样难受。
对，我也有同感。我之前就是回家经常买不到票、
嗯、
就是动车票什么的就特别的不好买、
啊、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只能买那种硬座的车，然后就坐一晚上、
嗯、
它就到了。刚开始几年就是到日坛的最初，就2018-2019年的时候我还可以坐硬座的车、
嗯、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再也不能坐火车了。只要有飞机我就绝对买机票，动车我都不坐了。
哎呀，就没飞机就不走了。
对， 对，我记得我曾经的那个最高记录是坐着火车去拉萨，坐了48个小时。
天啊。
对，坐了2天2夜硬座，然后我吃住都是这一个小座位上。
嗯，
现在让我想我都不敢想了。
谁能想到现在这个什么成分养生党六月老师也有那么辉煌的过去、啊、
对，真的是、嗯、我的妈呀。
哎呀，真是。那好，那乐乐来念一个你有感触的。
哎、嗯、这位同学他说啊，开始痛经的时候发现自己老了，没有办法对抗衰老了，
嗯，
只能用上暖宝贴减轻痛苦，假装我还年轻，只想喝奶茶，蹦迪蹦不动了，感觉音乐贼吵。
嗯，
非常有感触。
是吗？
对、
嗯、
因为我也是啊，我小时候是个足球少女嘛。
是，
小学初中的时候那会儿其实女生应该算是刚来大姨妈。
嗯，
但是我就完全不当回事儿，就是该踢球踢球，该冲锋冲锋。
那么厉害啊。
对，从来没觉得一点问题，然后就痛经这件事情在我身上也不存在。然后后来呢，等到工作了之后，有一次我同学找我去玩，在一个周末拉着我从北京坐火车去泰安去爬那个泰山，那会儿就我刚好就是赶上了我的一个大姨妈的这个时间，基本上经历了2天坐火车再加上暴走的一个周末，然后周日晚上回来了，就周一就去上班了嘛。
嗯，
本来在这个暴走的期间我也没有什么感觉，但等到周一去上班的时候，我去我老板的那个工作室，就爬楼的这个过程之中，我就已经疼得不行了，满身冒冷汗。
哦，这么严重啊？
对，从来没有这么疼过，感觉就要过去了。
哎呀，
就这种感觉，在这个之前从来不知道痛经是什么。
哎呦，因为这个事儿我真的不太懂啊、
嗯、
就是这个痛经这事儿它还会有变化是吗？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突然出现了？
我估计是内分泌的一些问题产生的变化吧、
哦、那你后来就是从那之后、嗯、每次大姨妈来都会有痛经的这种感受吗、
嗯、都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之前是完全没感觉。
哦，
啊，对，要么比如说胀呀，就是肚子胀，或者要么就是睡觉睡不好啊、
嗯、
要么就是长痘痘啊等等、
嗯、
对、
哦、
总之它有存在感了。
哦，因为原来我记得我身边的同学们的确是有那些有一些女生就是痛经特别严重，你比如上中学的时候、
嗯、
有女生来大姨妈就根本就不能动了，就趴在桌子上。
对， 对对。
然后你就有时候看她会哭，就觉得、
嗯、
哇怎么那么可怜，
确实超疼。
然后也不能什么什么，别说体育课了，根本站都站不起来，就趴在那儿。
对，就很多男生都对女生痛经感觉没有认知、嗯、
对，女生真的就这方面的确是太辛苦了。
对、
啊，没想到这岁数大了就反而会疼起来了。
是的呀、
嗯、反正大家现在就是止疼药嘛，该吃就得吃。那好吧，那我再来念一段吧，我这段我太有感触了。他说蹲了一会儿啊，腰就开始直不起来了，然后呢近视眼镜呢经常要摘下来才能看清楚手机屏幕。
这是恢复了是吗？
然后紧接着又忘了把眼镜放到哪儿了。然后最后一句我感触最深，他说或者每每画到嘴边就是想不起人名或者地名。
哇塞，这老哥听起来感觉怎么也得50了吧。
你别50，我今年还不到40呢。我经常跟别人在聊天的时候、
嗯、
两个人啊，就我比如我跟身边朋友跟我岁数差不多大，然后大家说哎 就那人，
哦、
哎哎
那谁，
哎哎那个，哎呀，这
就是想不起来
叫什么来的，叫什么来的、嗯？然后对面那个人其实也知道你说的是谁，
嗯、
然后他对对对，他就是那个，哎哎呀这个，然后俩人开始纷纷拿起手机，然后打开搜索引擎，然后输入关键字，然后把人名字搜出来说，啊就他就他就他就他、
嗯，
就是经常会有想说一个作品的名字或者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想不起来的那种情况出现。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妈有时候跟我说话，她就会跟我说：“哎，就那谁，哎，谁家那谁。”然后我就说：“啊，我说那谁谁是吧？”我妈说：“哎，对对对，就他。”然后那个时候我说：“这那么熟的人的名字都想不起来。”然后我妈当时评价就说：“这跟你说，我一天不如一天，就是，哎，之后我跟你说，我就更想不起来了。”那时候我以为他就是那种甩锅行为，就以为他就说着玩儿，没想到时至今日啊，在我身上这种情况特别常见，我就恨不得就是每两天可能就得有一回。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真不行了，这种瞬间从记忆深处掏出一个人名或者地名的这个能力变得很差。
记忆力在衰退了。
对，
其实除了大脑的衰退，还有咱们身体机能的衰退，真的特别明显。
嗯、
我就看有听众说，以前他从来都不去医院，但是突然就开始频繁跑医院，然后也开始注意自己身心健康了。我就特别明显，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几乎就不知道过敏为何物的人，但是从我25岁开始就开始特别容易过敏，然后湿疹、荨麻疹。各种还有那个叫什么划痕性什么这种皮疹那种皮疹得了好多、
哦、
然后吃个日料第二天眼皮就肿了，
哇，
过敏了，
海鲜过敏了，
对，就以前从来都不过敏、
蛋白质，
对，然后再有就像那个之前讲过的什么斑秃了，就是类似于这种的、
哦、
对，各种皮疹过敏反应频发，然后我前年的时候还专门生了一场大病，是让我真正的
对对
认识到自己实在是年纪不小了。
我那段时间六月真是感觉身体状态挺差的，
对，得调整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嗯，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之前是得了甲亢。
嗯，
本身甲亢是一个很常见的病，然后它也是一个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它是慢性的，你需要慢慢的调节。
嗯，
但是我呢，因为我对调节甲亢的这个药过敏。我最初也不知道我对这个药过敏，然后我就吃这个药，吃到我连续一个月的时间高烧，一直就烧到39度多，然后去医院就查不出来什么原因。你第一次高烧的时候去医院，医生查了一下，发现哎呀，你这个也没查出来，你可能是病毒性感冒吧。说你先回去观察3天，如果3天之后没退烧，你再过来。然后因为我一发烧，我就把药停了，所以一般1个星期左右它就又好了。但是等好了之后我再吃药它就又不行了、
哦、
对，然后出现过这个连续高烧的，全身关节疼痛的，就是疼到站不起来或者坐不下去，各种各样，还包括那个斑痕性荨麻疹，就是指甲在皮肤上划一下立刻就能在皮肤上写字，
哦，那么严重、啊、
对，就特别严重，能在皮肤上写字、哦、然后就想着我这不行呀，就我爸我妈都急坏了，就给他们医院的朋友打电话说能不能让我闺女去住院、
嗯、
对，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就想去住院，我也自己也是实在是受不了，连续高烧1个月谁能受得了，我就去了那个免疫科，因为高烧其实是特别难查出真正的原因的，因为你只要有病身体有炎症就会发烧，然后我就跟那免疫科的大夫说、嗯、你把所有你觉得我可能引起发烧的原因都给我排查一下，然后大夫给我开了12管的那个血液检测的那个化验单，然后我就连续抽了12管血去查。
哎呀，
当时我是临时去挂的号，所以也没有挂到专家号，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大夫。然后其中有一个查的一项指标，那个大夫是他在一边问我，然后一边刷手机。
嗯，
我当时还想这大夫太不尊重人了，
就是啊、
怎么
他看抖音、啊、
对，这看病还刷手机。
嗯，
然后后来我就真的查出来我是那个因为药物过敏导致的。早期的血管炎、
哦、
这个病其实是特别不常见的，然后那个大夫因为他也比较年轻嘛，他在询问我的一些什么症状啊，包括这个药物的服用史啊等等的，他推测感觉我可能是血管炎、
哦、
但是他又不敢确认，
没见过，
对，他没见过、嗯、他就一边问我一边在拿手机查，然后查完他觉得确实有这种可能，给我开了一个查血管炎的一个相关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化验单、
哦、
对，然后真的就查出来就是这个原因。后来我把这个化验单拿给专家医生去看的时候，那医生还问我说是哪个大夫给你开的这个化验单，说开的真不错、
嗯哦、
因为血管炎你发现的早 可能把你那个原来的药停了，然后你就慢慢的自己身体机能就能恢复了，但如果发现的晚是能够瘫痪的。
哎呀，
对，是非常严重的病。
哎呦，
对，从那开始就开始注重养生了。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哎呀，这
对对对，
这太好了。因为那段时间感觉六月就是老是说啊，今天不行，今天我要去医院，
经常不舒服，
然后每次来都发着烧，就是我还没退烧，
特别蔫儿。
对，大家都特别担心。嗯，
那会儿我妈就总给我打电话说别上班了，嗯，回家歇一年吧。
哎呀，
李叔就不行呀，离不开你。对，然后那段时间真的是频繁跑医院，然后后来等到病真的好的差不多了，再去医院复查的时候，我走到朝阳医院，
嗯，
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感觉对哪儿都特别熟，
真好。你看这两年六月又生龙活虎了，
哎，
整个那个，
对对对，
那个劲儿又上来了，
嗯，
啊，就是说我又要也出去啊，我背包，我不住宾馆啊，我是住大街上，就是
住火车站，
喜欢这个。哎呀，我觉得说这么多，这关于这个身体机能上的变化，
嗯，
然后下面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关于这个容貌衰老的事。
对，容貌也是特别显而易见的，
而且这个事可是非常刺痛人心啊！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我自己有感触，就是说一个人坐公交车的时候，玻璃窗反射自己一脸疲态，完全笑不出来了。我有的时候，因为我也开车嘛，然后比如那个车窗会映出你的整个的面容，
嗯，
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是你整个人就变成一大哥了，
嗯，
就你不是一个小伙子了，就是你就是一大哥了，
大叔，
大叔不行，大叔还不是啊，
老伙子，
就是一大哥，而且我感受特别明显，就我现在走在街上，所有跟我说话的人，基本上都管我叫大哥，就是哎哥，
不是尊称吗？
原来人可不这么叫，原来人肯定说哥们儿啊，对，哥们儿怎么怎么样，然后现在出去都哎哥就这个那的哥那个那，然后我自己的其实我很难去扭转这个心态，
嗯，
就是我自己不觉得大家都要尊称你一句大哥，对，但是现在感觉就真是这样。磕头凉了，那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了，已经
也有不叫你大哥的。上回咱团建那个民宿老板，
那老板太客气了，
形容小伙子，哎，你们那小男孩，
我觉得他没有我岁数大，就是
对对对，感觉也就二三十，
三十出头，
对，三十出头，然后形容小伙子，哎，你们那个小男孩，
小男孩把那一箱水拿走了，
对，
太会做买卖了，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容貌的变化对我而言真的就是一瞬间，就之前不觉得，
嗯，
而且就是尤其我做完近视手术之后，我能把自己看得更清楚了以后，我会发现我变化真的很大。然后有的时候还会什么时候吧，就是你去拿那个手机然后去挑一些自己照片，
嗯，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什么15年16年跟现在整个变化特别大。
对，你们青年小伙子每次演出的时候，青年老师后边不都会放你们从这个中学时代，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历来的这种所有的照
片。
哎，对，我们又没有看到过，你们都能看得见。
对，能看得到，
嗯，
最大的感受就是岁月不饶人，但，
嗯，
但是这个
饶
过了青年老师。
对，我们的那个留言下面就是粉丝也都这样说，
嗯。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行。哎呀，
那我也给大家说一个。咱们有个听众就说，他说现在呀修图的时候发现要动手脚的地方太多了，以前瘦个脸就行，现在要修法令纹、泪沟、木偶纹，还要提拉一下脸颊凹陷，说这是平时照镜子没法直视发现的，只有在照片留住的瞬间才能感受到。
哎呦，这修图这女生可能比较惊艳了，嗯，
对，我现在都不怎么拍照了。
哎呀，是直接从根儿上就断了。
对，因为我一直就不太会修图，我也不太喜欢修图，觉得修图太麻烦了，
嗯，
然后以前拍照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手机摄像头直出，
嗯，
虽然就是长得就一般吧。
哎呦，这客气了，长得很好，啊，
对，虽然长得就一般吧，但是觉得哎自己是能看得过去的，
嗯，
但是尤其是前两年生了大病之后，就觉得容貌上老得特快，
嗯，
然后现在有点接受不了自己30多岁的脸了，
那干脆就不拍了。
对，就很少拍，因为每次照镜子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人的心理作用把自己美化了。
镜子是这样的，镜子就是有美化效果，
啊，
而且那个教主当时还说过一个特别逗的一个段子嘛，
嗯，
教主就自己说，我每次洗完澡一照镜子，我觉得我就是吴彦祖，然后，然后等过一会儿我身上水气干了，我就变成猪了，然后就
真是差不多，嗯，就照镜子的时候我觉得还行啊，
嗯，
感觉和
以
前还差不了多少，
嗯，
但只要你拍，尤其是之前这两年苹果还稍微好一点，以前我还用 iPhone 8的时候啊，
嗯，
前置摄像头一拍，你的所有的你的脸上的皮肤瑕疵全都给你拍得清清楚楚，
特别真实。
对，就哇塞，就看完了太触目惊心，赶紧删赶紧删，还 P 呢P 都不想 P
啊。
对，真的是特别。然后前两年的时候开始，就自从生完病之后，我不是觉得老得特别快嘛，以前一直觉得，我曾经啊上大学的时候真的是口出狂言，我曾经说过，我说我对容貌的衰老无所谓，
哎呦，
我觉得各个年龄有各个年龄的美，
非常正确。
对对对，然后我还觉得，我说，哎呀，我唯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身体机能的衰老，就我年纪，比如说这个50岁了，我跑不快，跳不高，登山爬不远了，
哎，
就是这种，我可能会觉得，哎，生活缺少了很多乐趣。
嗯，
但是容貌的衰老我无所谓。
嗯，
后来发现真的是年轻时候那叫什么，这个少年不知愁滋味，你知道吧？等长大了之后，又生完病之后，就瞬间脸垮的特别严重，然后眼袋也出来了，你那个皮肤的各种纹理呀，你的皮也松了等等的，你一瞬间我会发现我真的接受不了自己，
接受不了的。
对，就我可能虽然对自己这个变美，比如说整容什么的，我是没有特别强烈的需求啊，对于变得更美没有特别强烈的需求，但是对于变丑这件事儿，是一点一点都不能，就是
不能接受的。
对，一点一点都不能接受。然后前两年的时候就开始试什么热玛吉，
哎呦，
水光针，那个光子嫩肤，反正这些对于这个皮肤改善上的这种医美的手段全部都尝试了个遍。
哟，那现在敢不敢自拍了？
现在还行，
还行，
确实有改善，确实有改善，然后也当然身体好了，
哎，
慢慢有调理了，
现在状态很好。
对，
啊，
这是一夜没睡的脸呀，
容光焕发啊，
对，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是，那前两天那个星宇林宇说让我帮他拍个 ID， 就是正好那天我跟杨元我们俩录音，
嗯，
我说杨院长给我拍一段小视频，然后发给朋友，然后杨元给我拍，拍完之后我说怎么样，他说很好啊，然后我一看。这谁呀，啊？这是啊，这谁说话呢？这大哥怎么这么喊着，特别黑。我说重新再拍一个。我说是不是光线不好，是吧？后来我们补了光啊，边上还开了个灯啊，然后找了一个光线特好的，然后又拍了一段，然后打一看，算就是他吧，就这，
发现还是那样，
还是那样啊，就认命了，认命了，就直接发过去了，无所谓了，已经啊，要不然就得逐帧修，你这太痛苦了，
直接用美颜相机啊，
直接美颜相机，
美图秀秀啊，直接拍啊，
说的让人心碎的话，其实已经美过眼了。
那我来读一个，其实我们就是有好多留言说自己头发的事情的。但是头发这个我们刚刚说过了。
好，嗯，
对，有好多跟我感同身受的同学们，这个就不读了。来读一位读博的同学啊，他说读博的第五年，一天下午看了很久的书，电脑黑屏了，图书馆的阳光斜打在脸上，看到自己出现法令纹了，一激灵去卫生间，又看到鬓角早生白发了，
嗯，
心碎了。
嗯，就我刚才说嘛，就是鬓角的白发，
对，
会非常给人带来巨大的冲击力的。
对。
对，你们俩现在肯定是没有这种感受，当然我现在
少白头
就啊，对，但是你鬓角不白，这白在里面嘛。这我现在鬓角也都还好，但我身边的那些同学们，有时候你打开朋友圈啊，就是你看到你的同学，
嗯，
比如说他在吃饭聚会，或者他去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发到这朋友圈里，我感觉。这是我的同学吗？怎么都这样了？就是我的这些男同学们最大的变化就是两种，一种就是严重发福，
胖，
对，严重发福，嗯，另外一个就秃，好多同学就秃了，他不是脱发，
嗯，
就已经露头顶了什么的，这样，
嗯，
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然后每次看完之后我心里边就特别紧张，我心情跟六月一样，我说我可千万不能拍自己的照片，
嗯，
然后发在朋友圈。对，千万不能发这个啊！有时候发这个，就大家看，我估计别人看我肯定也会觉得我的那种变化蛮大。
嗯，肯定会。
对
对，
尤其是我现在就是胖了嘛。
对
对啊，就是这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是
应该瘦下来，应该瘦下来。
对，
嗯，就是我这身体状态，我就很难支撑我自己的减肥这个事业，不然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
但其实就是从容貌上来说的话，就有几个标准，一下子就能看起来你年轻还是老嘛。
嗯，
就一个除了头发，
嗯，
另外就是从侧面看你的身体够不够窄
哦，
也就是你瘦不瘦嘛，
就是薄厚的区别，
啊，
是吧？
够不够薄？
嗯，
对。另外一个就是你的下颌线有没有下颌线？
哎呀，每一刀都戳中了我的心啊！还下颌线，脖子都快没了，就是。
对，
我觉得我跟李叔的变化真的挺明显的。我觉得我们俩刚开始做日谈的时候，我们俩都还有那个下颌线。
对，现在都越来越圆了。
现在我们俩的下颌线都已经就掉下来了。
那叫什么？发腮。
啊，
发，
对，它会掉下来，
对，
对，
就是脸和脖子融为一体了。
嗯，
之前脸是脸，脖子是脖子，
对对对对对，
现在是一起了。
这个是不是就你们所谓说那个就垮了，就是让人垮了？
对啊，就是你皮肤松弛
了
呀，就是不紧致了，
哎呀，
无法抵抗地心引力了。
真是，那怎么弄啊？我们像我们这样，是不是也得去做做你刚才说那什么什么极什么什么针啊什么的，有用吗？
有用，肯定是有用的。嗯，
对。所以就最开始就是我也有发现，就是感觉下颌线不是很明显的时候嘛，
嗯，
然后我就买了美容仪。
哦，
它就是类似那种，就是说可以提升呀，然后瘦脸呀，
啊，
让你的下颌线。
射频美容仪，上期节目咱们我有科普过。
嗯，
对，
嗯，
具体反正我是一个不看原理，嗯，只看效果的人。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发现我自己这个下颌线不够清晰的时候，就开始入美容仪了。
我是从法令纹出现了开始入美容仪的。
哦，
我26岁的时候斥巨资2000多元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这个美容仪，就是因为法令纹太明显了，就开始意识到自己完了，皮已经开始松了，然后就开始每天推推推，
得提升了。
对对，后来坚持不下来。
哦，
已经放在柜子里边闲置了。
哦，但是我觉得你们俩其实还可以。哎，
嗯，
就是
因为我们俩都很注意呀。
哦，
对，光买美容仪我就花了很多的钱
啊。我这做医美就更不说了，一年好几万。
就是，所以我之前看有我一朋友发朋友圈特别逗啊，他说他那个见之前一朋友好像是前男友啊，一姑娘说这么多年了，说你一点变化都没有。然后他说我心里的想法是，怎么可能一点都没有？我花那么多钱，我比之前漂亮了。这怎么说都不行，我告诉你啊，
这个人护肤不护肤真的差别特别大。
嗯，
就咱们那个有个留言里边，他就说他带着他家属，就是带着他妻子去参加同学聚会，他同学会偷偷问他说，
嗯，
你老婆这么年轻是二婚吗？
哦，
然后他带老婆去买衣服，营业员都会夸他老婆说真孝顺呀，陪老爸购物。
这
就是护肤和不护肤的区别，知道吧？
我天哪，
这差距有点大呀，差距好几十年。
我天，这么好啊。
对，肯定不用说，这位咱们这肯定是男听众啊，这位男听众肯定是又不防晒，可能脸也就是随便一抹，可能估计还是用大宝之类的，然后太太肯定是又医美，然后又认真护肤又认真防晒。他们是大学毕业30周年聚会，这已经年纪不小了。
哎呦，那50多了，
对，已经40-50了，50来岁了。这会儿你护肤10年和这个不护肤10年特别明显。
对，
有留给我的时间还有10年啊！我从今天，我从现在开始，一会儿录完节目，你们就把你们那吃土那仪器给我，我推啊！我每天我录着音，我在那推啊！
你可以用咱们的这个赞助产品啊，HBN。
好嘞，好嘞，那咱们一会儿再说。
嗯，
哎呦，这个容貌的变化也真是，哎，真是蛮多的。嗯，我本来以为男的其实不在乎这个，我原来小的时候会接受这样的一些，其实是舆论。就因为你小时候人肯说，哎，男子汉什么，你这个是吧，弄漂亮什么用啊，你这真有本事这那的。
对，
大家其实是不在意，甚至会以这种粗糙为美的这种风气也是有的。
有，
但这些年你会感觉到大家其实越来越多的会注重自己的外形，无论是身材、容貌、发型、穿着各方面都会越来越注意自己。其实这个反映到人的身上，你就感觉这个人的那种精气神，他好像是在努力的认真的在生活，而不是整个人就一下啪瘪下去了。当年村上春树在一个小说里面，他会写的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在家的时候，我也会穿戴整齐。然后我出门扔个垃圾，我也会穿上正式的衣服出去。说有很多人的生活，就像一个气球，呼的一下就瘪了，然后就再也吹不起来了。说其实这些细节都是融入到你生活的每一个时间和片段里面，就好像就是说人还是要绷着那口气的，就不能散掉。
对，而且我会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对于容貌或者是外在的看重，其实是一种文明的体现。
嗯，
就越是野蛮社会，大家其实越对外在容貌不太看重，
然后会想出一些办法去解释它。
对对
对，
就是，
实际上不应该这样。
对，都不说，咱们就不分年代不年代，你就往前看，比如说咱们这个爷爷辈的那个年代，凡是那种就胡同口北京比基尼的那种大爷，你就看吧，这个文化程度或者什么的肯定就比较一般。
对对对，生活状态。
对，你再看看那些人，不说别人，钟南山这种老院士，
嗯，
哇，人家那什么精气神啊，那这个红光焕发的。
哎，你还说真的，我特别有感触。
嗯，
我现在住那个小区，我经常就下楼，然后有一便利店，然后我去便利店买东西，我就老能看着一个老大爷。
嗯，
那老大爷每天 都穿着特别漂亮的套装，
嗯，
那种西裤，然后还有配个什么小马甲，还有那种背带什么的，
嗯、
头发梳的也特别好，
老绅士。
对，那老头、
嗯、
那老头在楼下干嘛吗？他在楼下扫叶子。
哦，
就是也不是他们家的地，其实是那小区下面的。你有时候我就看到他自己在那扫树叶，扫扫扫，然后把树叶就扫在一块儿。然后有的时候看他就坐在边上抽烟，然后在那歇着、
嗯、
或者溜达什么的。但是你感觉这个人就是特别的好看，然后人也特别的有精神，腰杆笔挺的。
嗯，
对，
就我就感觉哇，像人家这种生活的态度，就特别值得我学习。对，嗯、
对啊，对啊。
我也不能变成什么穿着比基尼吃个黄瓜那种是吧？哈拉石头狗里边葛优老师那个形象是吧？
对
啊，那是真不行。那这边还有一个朋友留言啊，他说那个最近有段时间没刮胡子了，然后竟然发现有白胡子了。
嗯、
那一瞬间，我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这个胡子这个事儿吧，我得给你们俩科普一下，就你俩不太懂应该啊，毕竟你们也没有是吧？就是、
啊、
哎，长白胡子这个事儿。其实真的能够代表你这个年纪的增长，
嗯，
因为我平时刮胡子刮的挺频的，你们可能不太看见啊，我的那胡子，有的时候你留稍微长一点，你会发现胡子不单单是黑的了，原来就会发现会有那种发黄的胡子，
嗯，
然后到这些年，我的确会有时候会长出两根白色的胡子来，
啊，
对，不是很多，就是一两根，然后您那时候就感觉我靠，真的是不是已经老了？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事情，就是您可能不知道，人一熬夜，胡子长得特别快
啊。
还有这种、
啊、
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今天我没睡好、啊、然后第二天你会发现胡子变得很长
哦，好像确实有此观察，就没睡好第二天这个人胡子拉碴的，显着特别的邋遢。
对， 对，为什么胡子拉碴、哦、一方可能是因为人整个缺水了、
嗯、
然后就缩了，胡子就显长了、
嗯、
另外一个我发现的确是就是你没睡好胡子好像就是长得快，就是我基本上是两天我肯定要刮一次胡子，不然的话就会显得胡子拉碴，但是如果没睡好的话、
嗯、
第二天起来一定当必须得刮，不然的话就满脸胡子，而且这整个脸色也会变得非常暗、
嗯、
然后皮肤变得特别干、嗯、所以人就显得特别没有精神。我的那就真是这个体验是特别明显的，尤其是我最近这些年就只要没睡好、
嗯、
第二天起来你一看哇又长满胡子了，然后赶紧刮。
睡不好确实啊，就是很多状态都会反映在脸上、
嗯、是吧、嗯、
对，就比如说我睡不好的时候就肯定是眼睛要么就是肿，要么就是眼袋特别大
水肿，
嗯，
对，然后黑眼圈特别的明显、
嗯、
然后我对抗整个的皮肤变暗沉的方式我只有一个方式、
嗯、啥？
洗个澡然后多洗一会儿然后你会发现哎，
让水蒸气
蒸
一蒸，
对，好像就蒸，是不是有道理啊？
有道理，其实水蒸气蒸一蒸也是相当于补水吧、
啊、
但它其实补的比较浅层、
哦、
就是当你出来了之后很快它又蒸发掉了那个水分。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啊、
这出门以后到办公室感觉又回去了这六六老师给我支支招，我
给你支、
啊、
作为资深熬夜党，我其实就是、
啊
之前对熬夜熬的研究特多、嗯、之前我还有看过像什么丁香医生他们有做过那种付费的那种专辑、
嗯、
叫什么朋克养生指南，
呦、
就是、
还有这，
对，就是如何尽可能健康的熬夜，
尽可能健康的朋克熬夜、啊、
大家都知道熬夜特别不健康，又身体又不舒服，然后你皮肤又不好，有胡子拉碴什么的，但是也有一些办法是稍微能够改善一点的，
嗯，
尽满足你这个不得不熬夜的这种需求、
嗯、
然后又能让你稍微舒服或者是好看一点，
太有用了，我今天晚上就得熬夜啊！
今
天晚上米兰最后一场比赛必须要看、啊、
哎，那可以给你支几个招、
啊、
第一个就是你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可以多注意摄入一些蛋白质还有饱和脂肪酸、
哦、
对，就是这些包括矿物质，因为你熬夜的时候你的身体你的这种各个器官其实都是在、哦、他们也在加班，
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还有矿物质，比如说你可以多吃一些鱼肉、
啊、
蔬菜水果、
嗯、
牛油果，
吃一些这个坚果类的、
哦、
对，吃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在加班嘛，所以他们消耗到的能量会更多，你需要多补充一些这种蛋白质 啊
我知道了
之类的，
我就来一份金枪鱼再来一份烤银杏是不是是可以啊？
可以
啊，
然后为什么皮肤会觉得你就特别的缺水特别的干瘪，其实是一样的、
嗯、
因为大部分情况下首先活着要紧，你的身体机能是最先摄入你的身体的这些营养啊等等的、
哦、
当你的这个身体里边的器官，你的肝脏心肺功能等他们的营养摄入足了之后，有多余的才会分给脸，才会分给皮肤这种外在的，有多余的你就吃点，没多余的你就饿着，
哎呦，有道理啊，就那逻辑上啊，
所以你摄入一些对皮肤会稍微好一些。
嗯，
然后其次呢，就是 夜间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皮肤的修复期，你在这个时候比如说今天需要赶方案，然后明天又要有约会或者有非常重要的客户等等的，需要自己气色比较好，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你熬夜之前，比如说你十一点你就开始先做皮肤的清洁，你要先洗脸了，然后洗完脸就是正常护肤都做好，最好敷一个面膜
哦。
但你的护肤最好是以修复和抗老类的为主，像一些就比如说咱们说的之前有给大家科普过神经酰胺之类的这些这些成分，
我听说过这词儿。
对，咱们上回那个五一出去玩的时候给大家科普过神经酰胺，然后再有是之前变美是个技术活的时候给大家深度科普过 A 醇，就是这种抗老成分，然后再有一些蛋白类的，比如说这种纤连蛋白，就是纤维连在一起的那个蛋白，纤连蛋白、胶原蛋白就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修复和抗老成分的。然后再有就是保湿，就其实很简单，因为你的皮肤晚上睡不了觉，它没有办法完成修复，所以你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一个是给它做好清洁，一个是给它做好修复和保湿。如果可以的话，你最好能提前敷一片面膜，因为面膜是一种大量集中的护理的这种产品。
哦，
对，你敷一个面膜第二天你会能看起来好不少，我昨天就敷了，
哎呀
十一点的时候就洗好脸，因为知道我昨天在给今天的节目做准备来着，做功课做准备，然后我就感觉应该会睡得比较晚，所以我昨天就敷了一个，然后今天起来，昨天不是五点多睡的吗，跟完全睡饱觉可能确实比起来还稍稍有一点点的差距，但是没有法令纹，至少就脸没有垮，是你是完全能够敷面膜和不敷面膜，差距特别大。
行，你那个说这么多我觉得非常有道理，然后你现在啊你现在就把那个链接发给我，是吧，当然最好就直接把产品啊递到我的手上，
那等节目结束之后我好好给你们介绍一下HBN的这种产品啊。
好，那行吧，我觉得我们啊这边留言里边还有一类挺多的，很多留言就是这个关于心态上的这种衰老啊，
这个
是吧，
很明显，
对吧，就无论因为这身体机能啊包括你的这个容貌啊这变化是很直观，但心态上就是给内心的刺痛感是非常强的啊，这边有很多朋友都留了很多言。那我比你们这虚长几岁啊，我这个我感受挺明显的。
你都开始感受明显了，小伙子呀，你可是。
就是因为这跟小伙子有关系吗，大家知道我每周都尽可能的去踢一场球嘛，然后呢就是我这队里边啊我就算比较小的，然后我们队里有很多大哥，然后五十来岁，然后大家在一块踢不觉得什么，但有时候我们去约球，那个对手有时候就一看就是小孩，一看就二十多岁的那种小孩，我心态特别不一样，就我看着那些二十多岁的小孩的时候，我心里边就有一股火，特别生气，就我
你生人的气有什么用，
我特生气，就我看着他们我心里边就特别，
就是凭什么你比我跑得快跳得高，
对对，就你们
就凭人家年轻，
对，就你这，我跟你说我今儿必须要赢你，就是原来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这种心情，只是单纯的对于比赛胜负的这种渴望，但是现在看到那些年轻人在我面前跑的时候，我就特别的不爽，我就感觉这你别看你二十多岁，今天我一定要赢了你，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老炮
老
是吧，
球场老混子的实力是吗，
对，老骥伏枥
真的是会有。然后另外一个我就感觉特别明显，就是我现在对于那些小时候特别喜欢的那些所谓的垃圾食品，
炸鸡、零食、
薯片、虾条、锅巴、
辣条，
就这些东西，辣条我没赶上啊，我小时候没有辣条，就这些是我小时候爱吃的东西，
干脆面，
然后完全没有兴趣了，就我看见那些东西，我就一点都不想吃了。
你要是再吃，你会觉得它好吃吗？
不会。
啊，那你也太可怜了，你的生活突然失去了好多乐趣，
失去了好多乐趣。
因为吃零食，我觉得是这个三十多岁已经比较少有的快乐，就是偶尔的时候我会突然就想吃某种零食，尤其是小时候的。前一段时间我在这个外卖软件上就专门叫了好多零食，都是什么干脆面呀，无花果呀，麦丽素呀，
哎呀，
全是小时候那些，
尤其是麦丽素、
啊，
我现在一口都不想吃。
你觉得腻了？
我觉得腻了，我觉得不行了，
啊，香香甜甜的，
特别明显。然后就是因为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妈就不断就会给我买，比如那个时候最、
啊、真的
最有最火的那些，比如说什么卡迪娜那个、
啊、卡迪娜豌豆做的特别脆。
然后乖乖、乖乖，然后
浪味仙、
虾条、鸡味圈、包括什么乐之饼干，我特别喜欢、
嗯、
就是这些家里老有，我就吃。后来到了 工作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吃的少了，其实不是因为我不爱吃了，是因为我那时候开始发胖。
哦，
发胖之后我就不太敢吃了。
那我现在是你那个阶段。
对，我是不敢吃，但我很想吃。因为青年老师家里一直有，然后我就去他们家吃，然后他家会放上巨大包的薯片，而且他那个薯片不是现在那种分子料理薯片，是原来传统那种切片油炸的。
对对对，听你们节目里
我盐的那种薯片巨好吃，每次
old school 薯片。
对，每次我到他们家我就开始吃，狂吃薯片，吃的满嘴都是渣子，就是，但我很想吃，但我不太敢。
嗯，
但是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想吃了，而且体会不到任何快乐了。
对，就前两天那个武指导来咱们录音室，武指导不还说，说小的时候特别爱吃零食，但没有钱买。
嗯，
然后等现在有钱了，觉得零食没有那么好吃了。
对对对对，
我们人类怎么如此的可怜，就永远是得不到满足的，
就觉得特别难过，有点悲伤。
嗯，
对，没办法了。然后我们的听众大家的留言里边也感觉到自己就是那种心态上的变化，其实这个我觉得特别逗，就是发现自己找的男朋友都比自己小好多了，而且现在也只想找年纪小的了。
这不就是我吗？
我之前老听你这么说，我以为是你在说着玩儿。
对，这不就我吗？就
真的会有这样的心情是吧？
主要是
嗯，
年纪大的男朋友太难找了，都结婚了。
哦，
对，以前我曾几何时，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一个所谓的大叔控，就是找男朋友我喜欢就比我年纪大5岁以上的那种。
嗯。
我现在别说大5岁以上同龄的我都找不着了。
嗯，
我妈都说，因为我平时找了男朋友有时候会跟我妈聊天嘛，就最近几年明显跟她说的是男朋友都比我开始小2岁小3岁，我妈说你再不结婚以后你找男朋友会越来越小。
哦，那是好还
是
不好？
不
是
坏事。
对呀，这不是也挺好的吗？
脸上表露出了一种非常幸福的表情。
对，就为什么这么认真的护肤，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去做医美，
还真是
不就是为了和弟弟站在一起显得不违和，不能跟刚才那大叔一样说你这闺女这么笑是吧？带爹来购物，怕的不就是这个时刻吗？
嗯，
对，有时候我都想，我是90年的嘛，以后我在认识新的弟弟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95年的。
哎，好，好。
网上不是有一句话说嘛，就只要保养的好，男朋友在高考。
哎呦
天！
哎，算算还有很多时间，
口水流下来啊，擦一擦，擦一擦。对，
哎，我来念一个啊。这位同学说，当我走进一个都是哭哭啼啼的酒鬼的屋子的时候，油然而生的一种拒绝感。那次去接朋友回家，朋友比我小个5、6、7、8岁吧，他已经喝醉了。醉醺醺的社交局真的是我最害怕的东西，有人开始突然吐露心声，有人醉在沙发一角给前任打电话，有人在大哭寻求拥抱，有人说全世界都不理解他。
哎呀，
我理解可能是气氛到了，并且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场景中的一员，但现在真的来不动了。
哎呀，这个你有感受吗？关于喝酒这个事儿。
嗯，喝酒的感受我倒觉得还行，我主要是对于社交的感受特别明显。
嗯，
以前经常在节目里说嘛，上学的时候玩我社交狂人啊，天天半夜不睡觉，喝酒、火锅、麻辣香锅、烧烤，干什么都想找个组织，特别喜欢认识陌生人。
嗯，
特别喜欢交新的朋友。这些年真的是社交觉得很累，感觉不如在家躺一躺。
说的非常好。啊，
对，觉得这个躺着看看剧打打游戏挺香。
嗯，
对，出去社交认识新朋友，哎呀，认识新朋友大家要聊天吧，要介绍自己吧。
嗯，
然后喝酒要装作很熟的样子。
嗯，
就觉得对内心的这种精神上的消耗特别大，
每说一句话都觉得很累是吧？
对，一个是很累，一个是缺少耐心了。
嗯，
以前上学的时候大家就都特别爱玩那个社交网络。
嗯，
什么豆瓣、人人网。
嗯，
对，各种社交网络一天能在上边泡10来个小时。
哎呦，
现在对于这种社交的 app 真是提不起兴趣了，一个都不爱玩了。
抢多少车位，偷多少菜。
对，就那会儿也不知道，你说就这么无聊的游戏怎么就这么热衷。
嗯，
现在虽然作为这恋爱狂人经常苦于无处认识弟弟。
嗯，
但是对于什么探探之类的也都没有兴趣了。
哎，
对，就和陌生人觉得没话可聊，就连这种恋爱冲动都不能驱使我了。
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无限的工作当中。就我们的那个工作形式非常热闹。其实喝酒这事儿我感受挺明显的， 我现在基本上就不跟陌生人一块儿喝酒了，
嗯，
不认识的，或者说认识不熟的人，
嗯，
我就不参加了、
哦、
啊。原来有人叫说一块儿出来喝酒，又特高兴就去了，
对呀、
啊，对吧？甚至哎，有时候说哎，今天有几个新朋友，哎呦，太好了，
对呀、
啊，
就想认识
新朋
友，新朋
友那、
啊、
好呀，大家一起来，一起聊，一起喝什么的，是吧？那现在我身边还有这样的精神头的只有淼叔了，淼叔依然非常的热情，
淼叔还是少年，
淼叔还是少年、
嗯，
我真是不行了。然后而且现在我们喝酒时间越来越短。就原来可能7点钟8点钟开始喝，一喝就喝到一两点，很标准的一个时间，是吧？喝到一两点。现在我们基本上什么7、8点钟开始喝，喝到什么11点就散了，就是大家再也不在那儿坐着耗时间了，就没有人会什么喝到后半夜了这种事儿。那时候真是感觉大家变化真的蛮大的。
那乐乐呢？感觉乐乐好像对社交一直需求都不明显的样子。
啊，对，
嗯，
刚刚这条留言嘛，给我的感触是，我觉得曾经。我也是有点类似于像他们中的一员吧，
嗯，
但不是喝酒啊，就是比如说自己生活中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啊，不开心啊，有什么选择啊，工作上的难题啊，感情上的问题啊，可能都会想着说去跟朋友聊聊天，
嗯，倾诉倾诉，
对，倾诉倾诉。然后我可能有几个好朋友，就是我生活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会让他们知道，
嗯，
大学的时候我可能会比如说我谈个恋爱失个恋或怎么着又新谈个恋爱，然后我会给这几个人挨个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们的新情况是什么
我要宣布给全世界
没有全世界就那几个人
啊。
然后呢等到最近几年我就发现我完全就没有这个需求了，
嗯，
比如说你生活中再遇到什么困难呀，或者是工作中遇到什么样子的难题呀，就我已经完全没有倾诉的需求了，
嗯，
都觉得既然这个事儿发生了呢就发生吧，就自己搞定吧，就自己解决吧，
嗯，
就这样子的感觉，
嗯，
好像是经历过很多了，所有的事情已经看淡了的那种感觉。
对，是，然后当然了，有什么不愉快的可以、嗯、是吧，在群里跟人撕逼啊，
那找客户发泄一下，
对，
对，直接
进来、
嗯、
有时候进屋，然后这乐乐嘣从这个什么录音室出来了，哎，我说乐乐忙什么呢？啊，刚骂完人，然后心情就很平静，对，哎，真的好。然后这个朋友这个留言让我特别的。感触很深啊，他说那个自己欣赏的球星开始退役，自己的偶像开始离世，这个真是就是我每次看到我自己从小到大喜欢的那些球星退役，这一波一波又一波的人退役，甚至现在我昨天看球有那种就是我印象中还是一个18、19岁的小孩儿，然后现在就已经退役了那种心情，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恍惚，我说为什么这两个人已经退役了，然后大家起立给他鼓掌什么的，就感觉时间变化真的很快。然后我的偶像离世那真的就太多了，我觉得当时印象就是最深冲击最大就是那个 Michael Jackson 当时去世的时候，然后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记得有一朋友发一朋友圈说本来想着以后什么挣了钱了然后去看看他的演唱会，然后发现就再也没有机会去看你这个演唱会了，后来就觉得哇，那我现在喜欢的那些人大家有什么活动什么的都特别想马上就去参与，我其实我现在也会有这样的心情，尤其之前那个像什么李宗盛开巡演的时候，然后我们当时大家心情就是说说像这种人，我跟你说啊，
就是一生就
我跟你说，这是演一场少一场，说你们得赶紧抓紧时间，就是因为我身边的，包括现在有时候我看周华健，就最近这些年其实活动还蛮频繁的，是吧？我心里还挺高兴的，但是每次一看到他演出，你就感觉他也老了，明显就。跟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了，对
对，
我都什么岁数了，就是他们希望他们都健康长寿吧，就是只能有这样的心情。
对，其实除了这种球星和偶像的死去啊，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就我特别有感触的，觉得、哎呀怎么岁月流逝的这么快的，就是追的剧完结了。
哦，
像咱们有一个听众也说，他说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 Friends 就是老友记的粉丝，
嗯，
说今年5月27老友记特辑即将播出，然后预告片里六个人尤其是那个 Joy 中年发福，当年的样子荡然无存，顿感时间是把杀猪刀呀，想想看 Friends 是高中时候的事情，现在已经不知不觉快20年过去了，自己真的是老了。
嗯，
我这个先不说这个特辑即将播出就大家发福的事，当老友记第10季播完了之后，
嗯，
我看完了会有一种非常非常失落的感觉。
是
对，然后那会儿我还发了一条朋友圈，然后就一直都在抱怨自己的失落，就说终于看完了《老友记》第十季，太无趣了，结婚生孩子搬家去法国，我讨厌每一个改编，讨厌被嘲笑过的丑裸男，讨人厌的楼下老头死了之后竟然连每天夹着烟的 Joy 的经纪人也死了，讨厌甘 Sir 和 Rachel 的表白，讨厌 Janice 就这么消失，讨厌每一个人都沿着自己的生活轨迹，虽然留恋却头也不回地走下去，讨厌最后空空的公寓，我讨厌这个故事最后变得和生活一样狼藉。
嗯，
其实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讨厌时光的流逝，讨厌自己老了。
哎，
对，而且所有的在最初我们看老友记时候看到大家特别年轻的那种面貌，爱恨情仇的纠葛，好朋友之间的感情，然后慢慢的也都像中年人一样开始追求这种踏实稳定的生活。
嗯，
哎，会觉得好像自己跟他们一样变成了中年人。
哎，我甚至感觉就是他们几个人的人生有这么长的时间其实都是活在这个剧里。
对，
对吧，你会觉得他的生活就是这个。
嗯，
然后我们身边就是有这些人。
对，就感觉和他们一起成长。
对，在我们边上他们一起在那生活。
嗯，
然后我每天就看着他们在那玩什么的。但是前两天我看到那个特辑，包括他一些采访什么的，上节目。
嗯，
的确那个 Joy 是比之前要胖很多啊，就很壮很多。但你看人菲比还是那么美。
最喜欢菲比了。Rachel 也很美，能看出变老，但是整体的那个气色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还是当初那种小公主的感觉。
对，然后就是莫妮卡什么就还是那样，然后就，哎，我就看菲比，我就感觉菲比马上要抱起姐姐来，就 smiley cat。 就对他们真的太有感情了。
那我们再来读一条，这位同学说啊，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喜欢极限运动，喜欢骑着自行车一个人到处跑，最远的一次骑行穿越了美国的66号公路。
天哪，
太帅了！
这个太，这得骑多长时间？
是啊，
嗯，
在路上遇见了吹响鹰的腿骨的印第安人，
嗯，
在农场露天澡堂的背包客，和亲吻大峡谷每一棵树的植物学家，然后也有狼、高温、龙卷风和困境。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也没有那么好了，就慢慢的放弃了那些爱好，但这并不是我真正感到衰老的时刻，真正的衰老是更久以后。当我回忆起这次旅行，我发现青春与热血、陌生的远方并不能使我向往。对那些旅程最明显的一个感受，竟然是后怕。
哎呀，
听完想哭。
是啊，
你能理解吗？
我当然能理解了，
能理解，
但我现在还没有到那种，我现在心里其实还是向往，就是对于那种青春的热血的向往。
嗯，
自己也会规划，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会跟李叔说，我说希望我35岁之前就能退休。
嗯，
就是需要花的钱都赚够，然后我就去周游世界，我去怎样怎样，心里其实还是期待的。
嗯，
但是因为我也很喜欢旅行，认识过很多当年很喜欢各种极限运动，喜欢穿越然后骑行，就是这些热血少年，包括喜欢摇滚乐的什么之后，
嗯，
他们现在就变成了在朋友圈里分享，比如说什么孩子湿疹怎么办，什么10个除臭小妙招。对，就变成这种，我其实内心特别唏嘘，然后我也特别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一天也会变成这样，所以听完那个我就好想哭啊。
嗯，
好想流泪。
真是，这我感触非常深。
嗯，
其实之前咱们不是在节目里说，我说我自己晚上一个人坐火车然后到嘉兴什么去玩什么的。
嗯，
我现在回忆起那个事儿呢，我的确是不是说觉得那个特别好。
嗯，
我只觉得特别辛苦，就是为什么要让自己置身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那对于世界探索的确是有这个心情的。
嗯，
但是我希望我如果去探索世界的话，我就开一个特别舒服的房车。
以舒服的方式。
对，以舒服的方式。对，甚至什么，如果当然说六位老师可以送给我一架私人飞机的话呢，那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的确是这样，就是变化还真是蛮大的。我觉得大家的那个心气儿，
对，
他不是说那个心气儿没有了，只是方式会有一些变化。
就可能我们对世界的向往有变化了，就我们对于这种好的或者是浪漫的标准变了。
嗯，变了。
而且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真正青春，对于我来说最动人的，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样。
嗯，
觉得对世界的这种好奇心，对于未知的渴望超越了一切，不会想安全不安全，辛苦不辛苦，那些都
是
完全都是没有想到的。
嗯，
但是年纪大了之后，安全辛苦健康这些就永远是你第一个要考虑的。
嗯，
那种对于世界的未知带来的那种好奇。
嗯，
它反而排到非常后了。
的确，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也代表了大家对于生活的热爱。
嗯，
就是说我为什么会特别在意这些东西，其实是因为我喜欢这个生活，甚至或者说我想多活一段时间，去多和我的家人朋友们一起相处，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能够就在世界到各地走一走。那我原来是一个非常活力满满的一个年轻的身体，那时候我怎么着都行，现在我不保养不行啊，我当然可以不在乎这些东西，然后我就可以瞎过，但是有可能没两年我过去了，这个东西就感觉特别特别遗憾。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还是看到大家其实对生活是热爱的，才会那么在意，才会在意现在自己这样。就是你包括原来，如果说前些年我听到大家去聊关于什么护肤啊什么的这种保养这些话题，
不感兴趣，
我真的没什么兴趣，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离我的生活太遥远了，就我听他干嘛呢？我可以听，我当做一个知识来听，是吧？但是我现在有时候听六月讲的东西，我当时心里就想，我想要，我想用。就那前两天乐乐给了我两个什么产品，然后说这个什么什么那个防晒啊，说补水，我特高兴，赶紧就装包里了。
上次我前两天去美容院，然后正好还碰见咱们粉丝在那当那个工作人员，
听你说了，
我就发到群里边，我说我来打水光针了，然后李叔就说，我也想做医美，我想瘦脸。小伙子说，我也想做，我要做热玛吉。
对对对。真的，这真的行，不是凑热闹瞎说。
对，能感受到你们俩是现在已经有这种对抗衰老的急迫意识了。
的确，反正我因为我不会好多事儿，所以我只能用我自己会的东西来对抗。我会什么？我可能只会穿的年轻点儿。说实话，真的，我可能只会这个。就比如我现在依然就是会经常穿比较运动的、比较休闲的这些服装。然后你看，我原来李叔跟我说你怎么成天穿个短裤上班
啊 ？T 恤。
李叔那时候老穿长裤，他不穿短裤。你发现没？这两年我发现李叔老穿短裤，感觉他
穿裙子呢，
变化特别大。然后他现在成天穿一个裤衩，然后他说：“哎，我感觉这穿短裤的确好，人显年轻。”然后我自己也是一到了夏天，马上换上背心裤衩，上运动鞋什么的，包括发型什么的，我也是尽量的就往年轻的方向打扮嘛，或者是保持原来的那个样子。就是我其实特别排斥让自己穿的怎么特成熟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或者什么型男什么商务，我说这跟我都没关系，我能不穿正式我尽量就不穿正式。说实话，我家里连一套西服都没有，我没有，
就一直用高中生的穿着打扮。
对，这是我能想到的爸爸，因为我只会这个。
那乐乐呢？
对抗衰老吗？
对，
这个事儿我挺早就开始做了。
乐乐养生啊，这个专家都是。
对，从大学就开始，就是为了不让我自己过敏，然后以及为了睡得好一点，为了身体能够健康一点。其实我做的最多的可能还是内调。该吃的维生素，什么蛋白质粉。我其实就是那个葡萄籽吃的都很早，因为葡萄籽可以
抗
过敏，
抗氧化，对
对
对, 对，抗过敏抗氧化。
对，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吃葡萄籽，当然也不要吃太多，就可能会给那个身体造成一些负担。总之就是蛋白质啊、蔬菜啊、然后维生素啊、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都吃起来。
天，你还说呢，我现在也在吃啊，就是那种维生素什么的，我现在每天也在吃。
对，我当时看乐乐桌上摆了一排各种
对
各种补品。
对，
然后呢，我最近为了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还在做一个老年养生健身操，叫做八段锦，推荐给大家，推荐给所有的我们的听众的朋友们，大家自己网上搜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呢，最近一个特别特别对我非常有用的抵抗衰老的一个行为，就是看帅哥、追星。
看帅哥、哦、
非常有用，真的是非常有用。
哦哟，那这无意之中我也做了这个抵抗衰老这个事儿啊，这是很多这个日本女演员我都很喜欢
啊老婆结婚了、
哎、呀，没那也没问题，长泽雅美才是永远的神啊。
最近就喜欢了某个帅哥，然后呢、
哎、
每天就看他，就刷抖音、看他有多好看。
哎呀，
对，看他特好看，然后就特别的开心，感觉焕发了青春，就让我觉得这个生命力迸发了的那种感觉。
我天，我就感觉有点危险，不会就是跳槽了吧？加入别人的团队，说我可以帮你们做播客，你看你要不要？那
人家不需
要，好事儿，
对啊，
也是个好事。
你们两位可都是这方面的行家了啊。
对，所以多看帅哥，这个有科学证明，好像是女生看帅哥会延缓衰老。
这么好。
哦，我也有延缓衰老的一套独家理论。
好啊，
首先就是因为我之前给自己立过几个 flag， 告诉自己千万不能这样，如果这样 你可能就是衰老的证明。
嗯，
第一个就是不能胖。
哎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就觉得
要薄，
对，就是你看，就平时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刷朋友圈，就看到你那个高中同学，他们有时候同学聚会，尤其男生，我有很多高中同学现在都有孩子了，然后但他们男生之间特别爱聚一聚，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什么的，我一看，哎呀妈呀，怎么当初特别帅气的少年，现在一个个。全都中年发福
变成了球是吗？
对，全都中年发福，看起来特油腻。
你不是你以为我们愿意胖吗？我跟你说，这
少年陨落了，
这基因问题，这基因问题，这不是
完了，
不是不努力。你看罗纳尔多后来也发胖，就人家不也不是不练不行，已经急了这样的，对不对？
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第一，千万不能胖，胖了就证明我老了。
嘿，
对。第二就是，当然这也不是有意的，也不是说我诚心不想结婚，我自己心里我会觉得，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想要结婚生孩子了，可能就证明我真的老了。
这是非常非常幼稚的言论。
不是，
啊，
我会觉得就他像咱们刚才说的，就是从年少的时候追求自由，追求这种青春的激情，变成了追求更加稳定的生活。我觉得就代表这样的这种心理的变化，
心态的变化。
对，我自己会觉得，有哪天我想结婚了，我可能就是真的老了。
哎。接受自己，接受自己。
对，
哎，
现在目前还是喜欢弟弟的，哎，
行，
证明还行，
好嘞，
证明心态还可以，
也可以结婚啊。
对，也可以。未来如果有一天，
聊什么呢？这是。
对，然后另外就是像什么运动什么的就不说了。最近又斥巨资办了健身卡，
哎，
健身教练特别帅。
哎。两个都占了啊！
对，健身教练特别帅。
好嘞，
对，当时去做体验课的时候，回来就跟同事们就说：“哎呦，这健身教练太帅了！”
这关注点都在哪儿啊？这是
给大家发了照片。对对对，
我最近也在做普拉提。
对，就是运动肯定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就发现，对于这种不管你是身体机能的延缓衰老也好，还是说心理状态的调整也好，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要么它就需要你非常强大的自制力，比如说健身就太需要自制力了，或者是像这种心理调节可能需要科学的方法，然后这种持续的自我催眠都挺难的，但是只有对于容貌的衰老是只要花钱你就能解决的，
哎，
特别简单，
又愿意，
哎，
赶紧说正题了，赶紧说正题了，
说正题，
啊，
而且还不需要花特别多钱，
啊，等半天了，刚让把产品告诉我不说还啊，
对，感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赞助品牌 HBN，
谢谢，
对 ，HBN 是我最近特别就是真情实感，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的护肤品牌，我跟乐乐什么的，都。平时在私下我就说 HBN 太好用了，咱们制作人二林也都买了，
哦，
然后我给我妈安利了，给我的闺蜜安利了，就身边很多人我都跟他们推荐了。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作为一个资深的成分党，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不太迷信那种大牌，当然那种特别贵的什么所谓的黑崩子白崩子也尝试过
高老师
那是啥
面膜黑绷带
啊，
对对对，
天，
高老师叫
结婚的这听说，
对对对，黑崩子白崩子，
逗死了，
腊梅什么这种尝试过，后来发现呢就马马虎虎吧，
哦，
对，就不值这么多钱，
嗯，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看成分什么的比较早，
嗯，
所以我更多的我会关注成分配比好不好，科学不科学，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超级大牌的品牌溢价会远远超过成分，但不可避免的他们成分确实优秀，包括这种原材料确实优秀，
嗯，
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下也是去年的时候知道了 HBN， 然后我就发现首先在成分上 HBN 就是一个立志于把每一分钱都花在有效成分上的品牌，这是最初最吸引我的地方。然后后来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他们的配方都是中日联合定制的嘛，是中科院的博士联合日本前资生堂的这种研发团队一起合作的配方研发，对，所以就在配方上原材料上还有成分的搭配上都做得特别优秀，就现在国内也是都是受很多像我一样的资深的成分党喜欢，
嗯，
丁香医生之前还和他们出了联名礼盒，
哦，
对，受到丁香医生的喜爱，然后也登过好多时尚芭莎时尚 Cosmo 之类的这种世界杂志，
反正我在那个老爸评测上看到过，
对
对
对，
看他们的写，
对，业内口碑就非常好，然后成分又特别棒，
嗯，
HBN 其实是做抗老非常有一手的这种品牌，之前在那个变美是个技术活的时候给大家推荐过他们家最王牌的成分，就是双 A 醇、
哎、
A 醇和 A 酯做的晚霜和精华乳。
是，
对，我估计有很多朋友们应该已经都用完了需要补货了、
嗯、
这期节目大家也可以来补一补，但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一款产品，因为其实在最初我开始感受到衰老然后开始研究抗老的成分的时候，一直有一件事儿特别困扰我、
嗯、
就是几乎所有的抗老的成分比如说像 A 醇这种啊都是只能夜间使用，它对光特别敏感、
哦、
再加上最近这两年我开始做一些光电类的这种医美护肤了之后，哎呀对我影响特别大，因为光电类的你不能和这种光敏类的抗老成分同时使用，就像我之前比如说我之前去做光子嫩肤的时候我自己开始感觉我就哎 A 醇还算比较温和应该没事儿，结果到那儿那个医生就没给我做，说你先回去停一星期再来，虽然我知道不能用但是因为我对抗老这件事儿特别迫切，比如说我知道他应该先停一段时间，但是我就会感觉哎呀停的这段时间我没有用，我是不是每天就比之前每天平均多老五分钟十分钟真的，所以就即便我知道我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我想试一试应该没什么问题，
嗯，
但结果到那就被医生打回来，医生说对不行，做之前不能用做之后也不能用，然后包括像 A 醇这种的白天就建议不能用，然后就想那有什么抗老成分是白天也能用的呢，
嗯，
因为不想浪费白天呀、啊，毕竟我已经30多了，白天在做基础补水我已经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就想以修复和抗老为主。然后前些年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一个成分叫 EGF， 就是人寡肽，就像我一样喜欢研究成分就护肤品成分的对寡肽这个词应该就不会特别陌生，而且前两年特别流行一种护肤品叫冻干粉，冻干粉的成分就是寡肽，它是一个这个人体内本身就有的这样的一个活性物质，然后是促进这种细胞分化的，在医学领域上就会经常用于什么烧伤啊创伤伤口愈合之类的，
哦，就生长新的这个组织，
对对对，但是好景不长，2019年的时候国家药监局把寡肽定为了非法添加原料，
哦，
其实理由就是因为分子量比较大，你如果皮肤屏障不太健康就特别难吸收，屏障功能不全的时候容易引发一些其他的这种潜在的安全问题，
那看来这得在那个严格的这个指导下进行使用、啊、
对，这个化妆品就不允许添加人寡肽了、
嗯、
但是这方面的需求又特别的迫切、
嗯、
然后包括就像 HBN 他们这样的研发团队就都开始在市场上寻找说有哪些成分是能够白天也能够使用又能抗老又能修复代替人寡肽的呢，那他们就找到了纤连蛋白，就是纤维连接那个纤连，纤连蛋白、
嗯、
其实纤连蛋白和寡肽就挺像的，也都是之前经常被这个应用于像什么烧伤皮肤治疗啊伤口愈合啦，在医学上经常会用于这类的情况、
嗯、
但是它又跟寡肽有完全不一样的治疗原理，寡肽其实它就像给皮肤打一针兴奋剂一样，然后会加速你的这种细胞的分裂和生长、
哦、
但是纤连蛋白呢像是皮肤的包工头，它其实是一个召集你皮肤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各种酶呀什么纤维蛋白呀还有一些成纤维细胞等等都喊过来干活，然后有的负责凝血有的负责什么清理，然后有的负责生成新的皮肤等等的，但如果你比如说咱们人老了开始对于希望这个胶原蛋白的再生能够快一点，那你需要干嘛呢，你需要喊更多的包工头来做工，一个包工头不够了、
哦、
对，纤连蛋白是被国家药监局允许合法的添加在护肤品中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嗯，
然后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产品呢是 HBN 的纤连蛋白修护凝水霜，对、
哦、
然后它有一个昵称叫弹簧霜，哎，
我瞅瞅，
郭总可以看看，
什么就看看，拿走了就还这还看看，哎呀，哎，你看这个深色的包装啊，是吧，
对，依然是他们一直就特别科学的这种避光瓶的深色包装、
哦、
然后配了一个金属的
小
挖勺、
啊、
对，因为这种小挖勺可以避免你手指反复的污染，
嗯，哟，这六月老师用过了呀、啊，这个
那当然了，不夸张的说，我现在全套护肤品都是 HBN 家的。
我你用过我不要，你给我买一套新的。
那当然可以给你买新的。
好嘞啊，
这就给你看看
啊。好，你介绍一下这款产品啊。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 弹簧霜。
嗯，
首先作为这种成分护肤品牌，一直受成分党喜爱的，
嗯
，HBN 呢，他们这款产品依然在成分配方上非常非常的优秀。首先最核心的成分就是刚才我给大家简单介绍过的这个 FN 新联蛋白。
嗯，
新联蛋白归根结底其实就两点，一个是刚才我说的修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促进一些新的成分的再生。像修复它其实不仅能够修复浅表层细胞，也可以修复真皮及以下的这种深层的细胞，就达到一种结构和功能上的这种全面修复。所以对像红血丝呀、过敏肌肤啊等等的都有特别好的调理的作用。然后像促进生长，促进什么呢？一个是可以刺激自身肌肤细胞产生胶原蛋白，产生胶原蛋白了，你就恢复这个肌肤的弹性了吗？
哎呀，
火总就挺需要的。
哎呀，我看起来非常没有弹性吗？
嗯，皱纹挺深的了。
哎呀，
对，
拿了给我
眉间纹和那个眼纹
哦，
挺明显了。你现在，
而且我感觉我因为我老踢球，老在户外，感觉这
皮肤你总晒
被晒，好像是、啊、是不太行。
对你就是很明显、脸现在特黑，就脸比脖子黑一圈。
你再看这儿，
对，这儿会白。
哎呀，
嘎着窝。
其实我是一白人，真的就是啊。
对，然后再有就是他。因为参与到修复肌肤的各层细胞嘛，它其实会让自身的肌肤产生一些保湿因子，像什么透明质酸还有神经酰胺这些，从而可以由内而外的调节自身水分来滋润皮肤。它其实是远超咱们刚才说的这种人寡肽的成分，并且临床实验它促弹力，它纤连蛋白这种成分促进皮肤弹力的效果是普通蛋白质的五倍。
每次说到这儿弹力，我跟乐乐都在摸自己的脸。
对，在测验还有没有弹力，
捏捏自己有没有弹性。
对，然后纤连蛋白促弹力的作用也是胶原蛋白的两倍以上。
嗯，
然后纤连蛋白一个是可以补足视黄醇在白天不能用的这个缺陷，它白天能用，它不怕光
啊。
然后另外也可以是 A 醇的黄金搭档，它和 A 醇是可以叠加使用的，效果会更好。然后咱们这个蛋白弹簧霜啊，除了纤连蛋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蛋白是水解燕麦蛋白。其实燕麦中有一种葡聚糖是 FDA 认证的极少数的抗老成分之一，但是分子量大，不容易被人体吸收。然后这个 HBN 他们家研发出了一种专利技术，专利的酶解工艺可以分解出更小的这种水解燕麦发酵蛋白，可以直接被基底吸收。乐乐总有舒缓类的需求，其实很多舒缓类的产品里边都会添加燕麦。对，但是水解燕麦蛋白不仅能舒缓，还能够缓解皮肤水分的蒸发，就产生一种即时的轮廓提升的效果，就帮助你恢复下颌线。
哎呦，这太好，我现在要磨点了。
恢复下颌线、
啊、
对。然后除了这种双蛋白的核心成分之外，其他的还有一些特别豪华的复配成分，就神仙打架类的成分。一个是二裂酵母，以前的节目里边我简单给大家介绍过二裂酵母，就好多大牌都特别爱用，它是现在特别火的修复皮肤损伤的成分，像什么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小黑瓶，就等等的核心成分都是二裂酵母。再有还有一些像什么伊克多因这种成分是抵御日晒光老化的，小伙子总踢球的就特别适合。
还好，
对，还有像角鲨烷这种帮助保湿的，
我需要保湿，我需要保湿，人家老说我这个特别干啊，保湿。
对，总的来讲就是帮助修复日晒，然后还有这种像咱们平时熬夜追剧看电脑等等的造成的这种氧化损伤。
哎呀，
总的来讲他们这整个成分你看我介绍下来，你会发现它特别的科学，它是一套非常科学抗老的组合拳的打法。又促进弹性，又帮助修复，还帮助保湿。
这不是为我度身定做的吗？这个不是六月那个我、我要，
你要，
你给我要两瓶啊？
那行，让客户听听。
哎、那客户我要两瓶。
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它是个面霜嘛？
对，它叫凝水霜。
所以就是它使用体验怎么样？这不是夏天吗？会不会很厚？
使用体验绝绝子，就是超级棒。
哎呀，
来这个作为
现场试用一下，
对，现场试用一下，给小伙子感受一下。因为
那我要不要去洗个脸？
你可以在手背上感受一下，
手背上。
因为男生对于肤感的要求特别高。
别说了，赶紧吧，
赶紧。
真的吗？为什么男生要求高？
因为男生特别怕油，怕粘，
特别怕厚。
对，特别怕厚。
哟，哎，这怎么一下变成水了？
对吧？
对啊，一下变成
肤感超级好，
一下变成水珠了。
乐乐可以试一下。
本身不是膏吗？
对，本身其实是这种绵绒质地的，像霜一样质地。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但是你抹开，直接化成水了，就一秒化成水。
真的是，直接就是。
为什么这太
我开小水珠？
对，这其实就是一个那个油包水黑科技。其实前些年的时候就有类似的一些产品在市面上问世，但一直被使用的不是特别多。但因为新链蛋白本身大分子也不是特别稳定，所以这个HBN 他们就又采用了这种油包水的科技，一个是帮助了它成分的稳定，另外一个就是特别适合夏天使用，包括像男士使用，因为它抹开一秒就化成水，你一揉就水珠就全都出来了，把它揉到脸上的时候是一种爽肤水的那种使用感。
我真的
完全不油哈，
我整个人傻了，我真的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这个太
超级清爽，
太
长见识了吧？
太厉害了吧？这个
对，就你用完了之后，它会特别快被吸收，然后会有一点点的那种成膜的感觉，然后这种成膜的感觉就帮助你，对，帮助你保湿，就锁住这个皮肤，防止水分蒸发。对，然后它这个膜还是这种哑光膜，就是我有的时候会用它当妆前乳用，就是先用这个，然后之后再涂粉底，就也觉得非常服帖，而且一点都不搓泥。
太好了，
是不是？就超级，所以就非常适合，比如说油皮混油皮，所有的男士，因为男士80%-90%基本上都是油皮，男生特别怕厚，怕黏腻。我之前就前男友来我家用我的护肤品，他评判一个护肤品好用不好用就是黏不黏。
他懂啥呀？这行吧。
对，如果你是干皮，比如说沙漠干皮，我感觉可能会有点不够滋润，你可以配个精华。对，但是夏天来讲，夏天全国各地都挺湿润的，非常适合夏天使用，就超级清爽。用完之后我会觉得我以前夏天都到底在用些什么。对，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包括还有一些以前我用过一些护肤品，什么号称这个大家现在护肤品不都起昵称吗，号称冰激凌霜呀什么的，用完它这个我想屁，你们也配？
又喝急了。
对对对，就会有这种真正的冰激凌霜的感觉，就特别清爽，肤感又好，又能抗老，又能保湿，又能修复，非常非常全面的一款面霜。
那我现在必须要问一下啊，就这一瓶啊，这个日霜啊，
日霜
多少钱？
这款 HBA 的蛋白凝水霜原价是269元一瓶，一瓶是50克啊，咱们日坛公园的专属优惠价239元一瓶，并且下单的时候备注日坛公园，还会额外加赠面膜一片以及眼部精华小样。
那具体的购买方式呢，还是我们这老规矩。
对，老规矩，来咱们日坛公园公众账号后台回复 HBN 吧。
HBN。
回复 HBN 你就能够得到这个优惠券的领取方式。
好，大家也可以登录 HBN 的这个
天猫旗舰店，找客服报暗号日坛公园，也可以直接领取优惠。
好嘞。
哎，我其实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我们推荐了 HBN 好多次了，就它就没有一个组合吗？它就没有一个套装可以推荐吗？
套装其实都可以。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它其实确实有挺多套装的，就是最出名的就是它的之前咱们上次节目给介绍那个双 A 醇的那个套装，
那不就只有两瓶吗？
不，它其实特别多，它有配套的眼部精华、眼霜、颈霜，然后面膜，就它其实是一整套。而且我现在全套护肤品，我回头可以给大家拍一个我的那个
全家福，
对，就是我的梳妆台上的那个照片，现在我全套都是用 HBN 的。我就这么说吧，没有一个不好用的。
就说实话，就像咱们这种类型节目，我其实不太想参与了，就是这个自我种草这种行为实在是让我心里边有点那什么。
对，
对，
咱们同事都好多人买，
就每次录完之后然后自己开始先买，然后身边人就开始疯狂买。
对，
对，
我邻居上次做那个 A 醇的精华和晚霜的时候，他现在我这试用完他就去买了，然后买完之后过几天不是有邻居嘛，我能看见他的那个
朋友圈
对快递
啊，快递啊，
对，他那个快递盒 HBN 自有自己的快递盒，我就总能看，哎，我说你怎么又买了，他说晚霜用完了我补货。
哎呀，
对，然后前两天我跟他说，我说你听我们节目我们又要有优惠了。
好嘞，
对，
行，那今天除了这款产品以外还有别的吗？
再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个也是我最近用特别好的，就是不是说昨天没睡觉吗，你睡得特别少，然后今天起来依然脸没垮，我的秘籍就是 HBN 家的熬夜急救利器 酵母面膜
带着没有？今天有没有带着？
这面膜今儿没带，
一会儿回家拿去，因为我晚上要用。我晚上要看球啊，
给你同城急送一个。
急送一个，就上你们家取去，我认识你们家在哪儿啊？就是、
啊、可以。
那你介绍一下这面膜的具体的这个成分啊？
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面膜最吸引我的地方，我觉得超级好的地方、就是它面膜布。它用的是玻尿酸凝水面膜，就巨软糯，特别特别服帖，
是吗？
难以形容薄和厚，因为它吸水能力特别强，就是它特别软，就它不是那种
不是硬的那种。
对，最早的时候咱们面膜不是用的无纺布那种面膜，它比较厚重，也不太透气，然后吸水量也不好。后来出了那种蚕丝面膜，服帖性会比较好，然后这个玻尿酸凝水布会比蚕丝面膜更软糯，然后更服帖，吸水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它吸水量就更大。而且这个面膜布是娇兰同款面膜布，娇兰面膜多少钱一片？200多一片
啊？是吗？
对
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那这面膜，因为我之前就敷过一些面膜，也是起着哄的，大家说，哎，说这你感受一下，那你感受一下。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面膜敷脸上就凉凉的，但是接的时候吧，我其实不太好接。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好像脸比较大，这个面膜好像不能完全敷在我的脸上，有的时候就不能贴的特别贴合。但的确你说那种特别软的，它就贴合感就会好很多。
对，
不然的话它会翘起来有的地方。
对对对，特别软的就会很服帖，并且看起来都挺透明的，就你不仔细看、你都看不出来你
在
敷面膜那种。
哦，
肤感特别好，这个面膜。然后再有就是成分也贼厉害，HBN 加就成分担当嘛，第一个这个面膜也是用的刚才为大家介绍过的德国进口的二裂酵母、非常棒的修复皮肤损伤的成分，然后抗氧化和防光老化都特别特别好，非常多大牌都在用。
还有什么呢？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5D 小分子玻尿酸，就是市场上特别罕见这种 5D 的大中小分子的玻尿酸，它可以比普通的这个玻尿酸更容易给皮肤补水，让肌肤喝进有营养的水分子。
玻尿酸我听说过
啊，玻尿酸肯定听说过、是吧？
都说很厉害的一个成分。
对
啊，
再有还有就是之前也你又听说过了，给你科普过的神经酰胺也是以修复为主的。对，总的来讲，这个面膜就是修复和补水功能的。对，大家对于面膜不要有什么抗老之类的期待。其实像面膜这种集中护理类的产品不太适合做抗老，就抗老要长期的持续稳定的，集中护理类的就是修复和补水是最核心的功能。
明白。那个，那我因为我这太门外汉了，我得问问六月老师，就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啊，这2:45我要看这个球，我什么时候敷这面膜比较合适？
平时几点睡啊？
就12点左右。
那你就可以正常的洗漱时间，你一般也就10点11点就开始洗漱了，刷牙洗脸。
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啊。
那我基本上就是洗漱完了马上睡。
马上，
那
你就正常。其实我觉得12点11点的时候就正常洗漱，洗漱完了敷一片。
就是先清洁完了以后就直接敷。
对，清洁完了就直接
敷。
敷
完以后，然后再抹我们那个其他的什么晚霜、
晚霜之类的。对，然后你第二天起来，脸色会比之前没有敷过面膜的时候真的会好很多。
那我能不能看完球以后我再敷一片？
你没有必要，其实一片就够了。
哦，
如果你要真的觉得不行，你第二天起来觉得脸部状态不好，你可以睡醒了再敷一片。
好，
就是出门之前。
要敷多长时间呀？这个，
一般面膜来讲最好不要超过20分钟。因为时间太久了，它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容易比如说这个细菌的
繁殖了。
对对对，
尤其现在天热。
对，所以一般就敷20分钟。然后我个人是喜欢敷完面膜就洗掉，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黏腻的感觉。
哦，对对对，这我不太懂，就它要不要洗啊？
我个人其实是支持洗的，我个人是支持敷完面膜什么面膜都洗。但现在很多面膜会专门标注是不用洗的，我觉得取决于你敷完了之后的感觉吧。如果你觉得很黏你就洗掉，如果你觉得没事儿，你就干着也行。
我挺怕那什么的，因为我之前敷过面膜以后感觉脸上都特别油，就是特别黏，就感觉。
对，那你就洗掉就好了，清水洗掉。
就像我们这款面膜，它敷完以后脸上会很黏吗？
不黏，其实我是觉得完全不黏的。
哦，
对，但是因为我敷完之后洗已经是我的习惯了，所以我依然会洗掉它，然后再做正常的护肤。
好，行，我们这个男性的听众，我给大家提个建议，敷面膜之前啊，最好刮个胡子，不然的话，那胡子茬就会勾在那面膜的那个材质上，
然后就拿不下来。
然后你往下拿出，就会有一些纤维就留在自己的脸上啊，这我亲身体验啊，这个。
对，所以 我觉得比如说前天需要熬夜，第二天又有重要场合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敷面膜。
前女友面膜嘛，
对，
凭什么不能有呢，对不对啊？
可以，
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嘛，对吧？
对
啊，
反正咱们 HBN 的这款酵母面膜是我自己亲身感受，是很明显能够改善这种熬夜导致的氧化的垮脸，还有暗沉粗糙，包括这种毛孔粗大、屏障受损，就是这些熬夜导致的皮肤问题都能改善。但是实话实说，最好的护肤方式还是睡足觉。能多睡足是最好的。
那一定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实在睡不足，那就咱们就稍微花个十几块钱，改善一下第二天的精神状态、气色等等的。
哎，这还真是，因为这面膜这东西我不太懂。比如说像这款面膜，它就如果按一片算，它大概是多少钱一片？
HBN 这款酵母熬夜急救面膜原价是119元一盒，一盒是五片，那咱们日坛公园的专属优惠价218元两盒，并且买二赠一，也就是说到手三盒。
哦，行，好嘞，
真的很便宜。
另外呀，最近不是马上就到618了吗？我也跟这个负责促销节点的朋友们取了取经，打听了一下今年618什么时候买东西最便宜。
哟，这太有用了。
对，得到的结果就是6月1号到6号、6月16号到20号这两个时间段，会在618最低价的基础上呀，再叠加淘宝官方的满减补贴，就更优惠啦。
哦，
哎，所以不急着用的朋友们啊，可以等6月1号到6号、16号到20号这两个时间段满减的时候买，还能再额外便宜个10多块。急用的朋友们呢，咱们就不差这10块8块的了，早买早享受。
对。哎呀，那这个六月老师再把那个时段日子再给大家念一遍啊，6月几号到几号？
6月1号到6号、然后16号到20号。
好嘞。
对，别忘了下单的时候呀，备注日坛公园拿额外加赠的礼品哈。
这都是六月老师给我们要来的福利啊。
对对。
好，要一定要报自己是日坛公园来的啊。
对对对。
哎，
听你说完之后，其实我还挺想尝试这个面膜的，因为我用面膜特别的挑
啊，
市面上几乎没有我觉得用好用的面膜，就是不敢面膜啊。我之前用面膜的时候，一般都是那种涂抹式，或者是用泥或水的那种东西，糊一脸泥的那种面膜。布面面膜我真的很少用，要不然就是用完了之后就感觉黏嘛，或者是你用的时候一张布糊在脸上，其实也没有啥特别的感觉，然后还为护肤增添了一道手续，然后还得洗脸，还很麻烦。
对，就是、
对，主要是我觉得麻烦，又没有效果。
泥状面膜更麻烦呀，那个更不好洗。
泥状有效果呀，泥的会有明显感觉，要么就是白了，要么就是干净了，要么就是怎么着了。对，就它会有明显效果。
尝试一下咱们这个面膜。
对，听你说了我就很想尝试一下。
对， 对， 对，
我曾经用过那个泥状面膜，我反正我最大感觉就是疼。
对，你用的可能是清洁类的。
就这抹上的时候就特别疼，上脸就特别疼。
成分比较刺，我估计你用的可能是清洁类的面膜，有一些清洁类的面膜会稍微有点刺激。
哦，然后就再也不敢用了。看来大家每个人的皮肤状况都不太一样。
对的，
而且肯定我皮肤破损地方特别多，对，我急需修复，我急需修复。六月赶紧跟我要产品。
好，大家呼吁大家都来尝试一下。而且之前跟着咱们日坛买过HBN产品的咱们的听众送了好多试用装啊什么的。反正我个人是觉得他们家真的，我用下来没有不好用的东西。
好，
大家有觉得特别喜欢的东西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边发一发，我给大家要优惠。
好，
对，然后之前像买晚霜这种的，估计现在都用的差不多，想补货了。我也跟品牌方那边有要过，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来个全店优惠。品牌方说正赶上618期间，说价格已经非常低了，但是你除了咱们今天主推的这两款产品，买其他产品备注日坛公园都会加赠礼物。
太好了。
对，加赠其他的什么小样啊，就等等的这些。
这在日语里边那叫什么叫 Sabis， 就是额外赠品。
对，
每次都要问一下，是不是小样啊，是不是什么中样啊，什么大样，大样太狠了啊，反正都有所收获。好吧，
对对对，真的，现在是我发现的这种宝藏品牌吧，我就特别喜欢那儿。而且我自己这两年有所反思，因为我用护肤品吧，基本上是用上一个觉得好，一般轻易不会换。实话实说，以前的时候我很少用国产品牌的护肤品。可能早些年也确实国产是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护肤品牌，也就大宝。
嗨。
然后这些年因为我平时很少换嘛，所以对国产护肤品牌研究的就不太多。 然后这两年开始有一些国产的这种护肤品牌就开始逐渐崭露头角，包括护肤还有美妆、
嗯、
乐乐很喜欢买国产的美妆的东西、
嗯、对，
对，我平时化妆比较少，我喜欢买护肤类的东西，然后我发现现在真的就是国货当自强，你知道吗？就国货之光现在他们已经做得特别好了，有好多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用的产品。
嗯，
哪天有机会要不给大家专门聊一期国产
货专期。
对，国货专期
太好了。这方面其实我自己也有非常强烈的感受，
行
行，就比如说咱先说点别的，因为我比较习惯用的一些这个运动品牌、
嗯、
原来都是一些欧美的品牌，
对，
后来你会发现其实欧美品牌对于中国人亚洲人的身材其实不合适、
嗯，
很多鞋什么穿上以后很不舒服，
大
不是它那个造型不一样，大家整个的身体结构、骨骼结构不一样。后来也发现，就是东亚这些国家，就中日韩出的东西，就特别适合中国人使，因为大家身体结构差不多。这些人你就感觉就是，尤其是咱们国内的产品，就特别适合咱们国人来使用。就我原来也用过一些，就是国外的那些什么护肤品牌，
嗯，
我用的最大的感受都是疼。
欧美很多的护肤成分，说实话
比较刺激。
对，就是加的比较多、
嗯、
浓度比较大、
嗯、
因为我以前一直用美国的药妆，
嗯，
最大的感受就是肤感特别差，真的疼，
很刺激，就是
很疼。对，
后来就用了一些日本的品牌，具体版咱就不说了啊、
嗯、
反正都比较有名的，我感觉就好很多。
嗯，
但是刚刚我抹这个，我天哪、嗯、这让我真的感觉太爽了，太爽了。
对
呀、
啊
嗯、
反正对于我来讲，我会觉得现在就比如说国货类的做的特别好，首先产品的质量真的非常好，其次是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是
就是跟进口的产品比性价比特别高。
当然人家品牌宣发费用很多时候都要转嫁给消费者的、
嗯、
对吧、
啊、
这当然是
哪天咱们专门聊一次吧，有
好
多特别想给大家介绍的、
啊、说不完了已经、啊、
是也是哎呀，
好嘞、
嗯、
那行吧，那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啊，
好，
一方面也分享了我们大家、
嗯、
还有我们各自对于这人衰老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吧、
嗯、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所谓的对抗这件事情，
对，
是吧，无论是从心情上、嗯、还是除了心情那种所谓的有点阿 Q 精神以外，在真真正正的现实生活中能让你人比如说有时候你看有人跟你聊天说，哎呦，说你最近怎么又胖了，就特讨厌，哎，你最近怎么这个皮肤显得那么不好、
嗯、
就很烦。但是呢你又无力辩驳，你说你瞎、
嗯、
其实人也不见得真瞎，但是你真的把自己弄得特别好以外，人家就会说，哎呀，你今天看起来气色真不错。
对对对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儿、
嗯、对，前两天跟我妈出去玩，就是那个五一的时候，然后我妈都说，哎，我发现你最近皮肤有光泽了不少。
嗯，
对，因为对于我们女生来讲，就是最认真看你脸的人绝对不是你的伴侣，绝对是你妈。
哦这样的。
对，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妈就说、哎、你脸，
我妈也是，
对，我妈就总说你脸，你说你小姑娘年轻轻脸看起来这么脏，那会儿油脂分泌多呀、
嗯、
那会儿容易起痘呀、哦、然后后来就是我妈就会说，哎呀，你这脸色蜡黄，看得我心里非常的不舒服，就很心疼等等的、
哦、行，
最近这几年开始认真的护肤了，毕竟年纪大了，开始认真的护肤了、
嗯、
我妈就说，哎，你这最近这气色很好呀，脸很有光泽呀。
那六月老师马上说、
哎、
那我给你讲一下这个成分这个东西啊。
前两天我不刚那个回家了吗，我爸妈结婚纪念日，然后我就带着护肤品回家的，
嗯，
在结婚纪念日那天给我妈用了 HBN 的这个弹簧霜。
哎呀，
对，然后我妈说给我也买一瓶。
你看，好嘞。成吧，那大家如果对这我们今天的这两款产品感兴趣、
嗯、
包括对 HBN 的产品感兴趣、嗯、也非常欢迎大家来购买体验使用，好吧，
好嘞，
行、
嗯、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都祝愿各位青春永驻，
好嘞，
祝福大家能够年轻的老去
啊，好，哎呦，太好了、
哎、
这个非常浪漫，
说得好，
非常浪漫、
嗯、
好，那就聊到这儿吧，跟各位说拜拜
拜拜
拜拜。